中国已经复工，疫情给生活带来了哪些暂时或永久性的改变？民众要如何适应疫情后的新常态？另外，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复工复课后怎样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和预防工作？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已经复工了，可是新冠疫情期间封城隔离恐惧给生活带来了哪些暂时或者是永久性的改变？民众要如何适应重新开放后的新常态？又要怎样应对秋天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高峰？今天我们邀请广东深圳的胡涛医生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好，胡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中国已经复工复课了，可是这些教室啊、工厂啊都是一些密闭的空间，您认为这个病毒感染传播的风险有多大？
这里边我觉得人们担心的应该是那个所谓的气溶胶的那个传播的问题。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空间环境的话，如果就在这个空间里边有一个新冠病毒的携带者，不管他有没有症状，那么其他的那个被传播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在空气不流通的这个环境里边的话呢，含有病毒的这种气溶胶的威力的话呢，它要比在这个空气流通的一种环境里呢，它漂浮的时间要更长，而且它可能会漂浮的更远。所以在这种核的话，一般是要有足够的定期的去通风，第二个是要戴上那个口罩。
那现在很多国家啊也正在尝试着要复课了，我知道中国呢很多学校已经在复课了。那虽然有这样的证明说儿童的感染率比较低，新冠病毒对他们的危害比较小，可是毕竟课堂是一个密闭空间，您觉得复课有没有什么风险，要做好哪些安全防范呢？
儿童的话是相对安全的话，可能与他的免疫力是有关的。但是我们说，就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它就一定是有安全隐患的，不管是哪方面的，方方面都有。不是新冠病毒，或者别的传染病都有可能。但是人与人之间，它是不可能老是被隔离，或者是按那个要求保持某种那个距离。去那样去生活，复课的话，它意味着上那个我们的那个学生、少年儿童，他的一种重新的聚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上课或者一起那个玩耍。但如果说其中有那个新冠病毒的携带者的话呢，那么其他人被传染的这个几率几乎是肯定会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把携带者啊区别出来，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其中有那个我们那个现在这个学校是提倡那个要戴口罩的啊，要勤洗手，教室也要开窗去通风，这些都没错。但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你都没办法去阻止那个学生们去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因为那个孩子天性他就是喜欢在一起玩耍，是吧？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这个扎堆的去在一起玩耍的。你要求他们去保持某种距离的话，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是说一说可以，做是做不到的。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个有些行政部门制定这样那样的规矩的话呢，就是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了。当然我们知道，走过程或者说用户检查考核呀，这个在我们这边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效果怎么样，谁也可能不会去考虑太多。总之来说，就是说你去强调这个保持距离、戴口罩，这些我觉得不错，还是应该是提倡的，对，是这样。
所以要平衡 这个公众的健康和社会的需求，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现在这个政府，中国各地的这个政府部门都在打出这样的一个标语，你和文明之间就差一双公筷。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是唾液，那您觉得在中国推行这个公筷啊，会不会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阻力呢？
对，这个阻力是肯定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无论是以前的 SARS 和这一次新冠病毒，唾液传播呢，它只是传播的途径之一。而且它不是主要的那个传播途径，但是我们那个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部门呢，都习惯于去把所有问题都去管一管，那么这种思维之下，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它就制定那个餐饮业是必须要准备公筷公勺的，所指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说它不好，但是我们觉得你要去依靠这个行政的力量去强制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它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的政府部门，你要是有这个精力，你不如管好我们专业意义上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当然我个人是不反对这个公筷的问题，如果要强行推广这个公筷公勺的话呢，我的判断是阻力肯定不小，效果肯定不大。而且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 SARS 也好，最近的新冠疫情也好，这个如这个呼吸道传播的这个疾病的话呢，想一想有多少病例是通过这个共同用餐在一起传染的，好像没有几个。你看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看见那个西方，他那个分餐的话是他们传统的习惯，对不对？那他们那个那边的传那个流行的情况也仍然是那么严重，这个这么紧急的，对，是吧？
那胡医生说到这个情感方面的联系啊，在新冠疫情当中，封城啊、隔离啊、保持人际关系啊，这些给民众的心理啊带来了一定的创伤和阴影。那您觉得这个疫情之后，人们是经历了这场共患难之后，人际间的关系是更加亲密的，要本能的去照顾身边的邻里啊，还是说大家更加提防了、更加冷漠了呢？
这个说起的话有点长，就是疫情期间我们采取了很多严格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话确实是有在中国啊，确实是有效的去阻断了那个新冠病毒的传播，但这个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方式的，幸好的话我们这些严格的措施也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说那个因此的话呢，人们回归正常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话并不会很困难。而且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说，由那个来自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显示的话呢，新冠病毒的传染力毒力都在那个 T 检，就是逐步的检照，即使病毒载量很高的那个检测者的话，事实上也只是无症状的携带者，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它可以这个新冠病毒它可以前往人类社会传播的，并且对我们人体并不带来那个创伤和危害。还有毫无疑问，这次疫情的话是影响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正常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接下来的话，人们可能更关心的是社会如何能够尽快的去恢复回归我们习惯的熟悉的那种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让这个病毒彻底颠覆我这个生活。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话呢，物理距离它会肯定会影响到甚至于接近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经过这个疫情之后的话，我觉得在我们也许人们在表面上也好， 行动上都可能会显示出某种更加一致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的话，在心理层面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话，我认为只会越来越大的。如果说我们继续去强调那个人际交往的这个距离的话，这个去论证，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怎么去抚平这种人们的心理的创伤。对，我就是或者这样理解了。
嗯，那回声，现在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福奇，还有中国新冠病毒的专家钟南山，都在警告说，今年秋天这新冠病毒有可能卷土重来。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
那个福奇的话，我不怎么了解啊。但是我们那个钟南山院士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呼吸病的临床的专家，他不是一个疾病控制方面的学者，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有什么依据的。如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判断，就是说那个前面那种经验的一种判断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他说有可能卷土重来，那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不卷土重来，对不对？这种提醒，这个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至于说到那个对传染病的防控和应对，就是未来的啊那个认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这种风险无处不在，不管是什么病毒，哪一种传染病，它也是无时不在的。但是我们这个人们呢，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这么一种状态的话呢，那是很可怕的，它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是吧？我们从前不是这么生活，我们都是近距离接触也好，怎么样都好，都不会带来互相之间不会带来那个什么，不会有危险。
好，非常感谢胡医生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那感谢您。好，非常感谢广东深圳的胡涛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如何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工作，防止病毒的传播？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